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大理论的基础。太乙神术、奇门遁甲、大六壬，古代称之为三式。那么最早的时候，一般来说，三式都是相传是为九天玄女所创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种神话故事。在我们历史当中，有很多人考证大理论的历史与起源，大部分认为六壬呢，在古代的三式当中呢，属于人世之王。那么所谓太乙呢，指的是太乙神术。太乙神术呢，不便明用。那么在《任学所记》当中就曾经说过，说是六壬便于明用，不设兵士，故不知进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它是非常便于民用的。所以说，在唐代的国典当中有记录，六壬能够给老百姓服务于诸多人士。那么对于历史来说呢，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太多的兴趣。我们今天呢，主要从六壬的起刻开始讲起。首先第一点，让大家认识到六壬在古代术数当中的学术地位和价值。就在古代的这个过去古代，在钦天监的考试当中，三试当中主要考的是太乙神术和大六壬。所以说官方呢对大六壬是非常重视的。众所周知，宋代的这个宋仁宗是偏好于大六壬。因为他身边的这个钦天监有这个像这个司天太监苗达，他属于大六壬高手。而且在历史上的这个发展中呢，大六壬高手可以说历代辈出，案例非常的多。我相信很多这个学习术数的人呢，就是小的时候看过很多神话故事，或者说看过很多电视剧，那么电视剧上都会把这个术数描写得非常神奇。但是随着我们的成长，我们会发现在古代的各种书中很少看到过神奇的案例。但是如果说你打开大柳人的古籍，你会发现你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。里面的各种神奇案例呢，在里面都有。那么在中国传统术数当中呢，能够见到类似案例的基本上只有大柳人和六爻。别的术数呢，虽然是它的系统是好的，但是它的这个案例啊当中很少见到这么神奇的案例。那么通过这一点呢，大家应该知道六壬的实用性是非常强的。因为我们学习任何一门术数的时候都需要有案例来作为引导，否则的话，如果说你只是臆想式的去学习。
更多国学易学资料，请添加微信 519-360-395 519-360-395。
很难把一门术数学精学好。首先要给大家说明一点，术数它本身呢并不玄也不神奇，它都是在模拟的天文的规律。那么让我们今天先从这个大六壬的天文基础开始讲起。大六壬的这个起刻方式呢，它叫月降加时。什么是月降呢？就是太阳。因为我们每天都看到太阳东升西落，就是每天呢太阳会经过这么一个周期。那么在我们术数当中怎么样去表达呢？就每天用一个干支来表达。比如说今天是甲子日，明天是乙丑日，都是来表达太阳的模式。因为太阳在天体的运行过程中呢，是一天行走一度，我们用一度来表达一天，是吧？然后呢每一度用一对干支来表达。所以说简单的说，我们每天的这个甲子日啊、乙丑日啊，它都是在表达这一天之内太阳的能量。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太阳。太阳呢是在分布在天体周围的这个十二黄道宫当中，每一个月经历一个宫。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了，这个黄道十二宫是哪十二宫呢？其实就是天体的十二个星座。因为大家可能都接触过什么双鱼座呀，是吧？白羊座呀。 金牛座啊，狮子座啊。简单的说，它是把天体作为划分为12个等份，每一个等份是30度。那么太阳呢，30天就要换一个星座，30天就要换一个星座，因为它一天行走是一度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规律以后呢，我们就很好，很容易去掌握这个太阳了。那么古代通过这个天文观测发现了一些规律，比如说每年的到正月份的雨水这一天的时候，太阳完全开始进入了双鱼座，我们用地支来表达就是亥。那么每年到春分这一天的时候，太阳开始进入白羊座，那么我们中国把它表达为戌土。这呢就属于每个月一进入中期以后，太阳就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星座了。那么为了让大家快速掌握好它，我们大家把这个《大刘人通解》这本书翻到第9页，我们会看到有一张表格，我们可以通过这张表格来查询。在第9页的下方有一张月降中气定降表啊，上面就显示了，分别是四列，从左往右分别是月见、12节、12气、气候、太阳产宫啊，这些术语呢看不懂没有关系，我们一一解释。所以月见呢，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来记录每个月的一种方式。那么每个月，比如说像正月在立春节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规定为寅月。每个月